我们已经研究了第一卷福音书的作者和读者，我们就准备好来看他写作的情形。我们说一本书的情形时，我们想到几件事情是与他的历史脉络相关的，比如像他写作的时间，他实际写作的地点，他心目中读者的分布，以及他写作的目的等等的事。了解一本书是在何时何地，为何人所写，为何要写，这就给我们很多关于他的来龙去脉的信息，这会大大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历史背景，他使用的文法和词汇，他的宗教和社会观，以及他的修辞策略。这种信息转过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本书，把它适当的应用出来。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写作情形的三个方面。首先，写作的时间。第二，作者和读者所在的位置。第三，马太写作的目的。让我们从马太福音写作的时间开始。首先，正如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马太很有可能是使用了马可福音作为他的其中一个资料来源。正如我们在后面一课要看到的一样，马可福音有可能是在主后64年左右成书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马太写作的最早时间有可能是在主后一世纪60年代中到60年代末。第二，马太是耶稣的使徒，这意味着他与耶稣一道侍奉，很有可能是在主后30年时他已经是一位成人。所以除非马太异常长寿，否则他写作的最后时间就会是在一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这使得马太写作的时间范围变得相当广阔，但是我们可以留意马太写作中的一个细节，在这个范围内收缩可能的成书时间。具体来说，马太经常提到圣殿以及撒都该人，这些人与圣殿的关系密切。提到这些事大部分是历史性的，但少数几件提示在马太写作的时候，圣殿和撒都该人还是主要的因素。因为圣殿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那么如果马太是在此之前写作，这些提到的事情就是最讲得通了。鉴于所有的证据，看来最佳结论就是马太在主后一世纪60年代后期，可能是在主后67或68年左右写成他的福音书。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肯定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但所幸的是，虽然了解马太写作的大概时间对人会有帮助，但他写福音书的准确时间对解释他的教导来说几乎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已经看了这卷福音书的写作时间，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作者和读者的地理位置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开始的时候指出，学者对这卷福音书的位置有所争论，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结论当作是教条一般。即便如此，仍有一些细节是值得留意的。一开始要讲，因为马太主要是为犹太人基督徒写作，最有可能他是为着一群生活在犹太人口相当密集地区的人写他的福音书。巴勒斯坦是一个明显可能的地方，因为它是犹太人传统的家园，并且因为他们是集中居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在叙利亚部分的地方，犹太人的人口也相当多。伊格拿丢是叙利亚安提阿的主教，是教父当中最早熟悉马太福音的人。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学者论证说，马太是为在叙利亚安提阿的信徒写了这卷书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马太心目中有更广泛的读者，为的是分布在地中海世界的全体犹太基督徒写的。巴勒斯坦、叙利亚或罗马帝国之内任何其他有相当多犹太人的地区，都可能是一卷像马太福音这样具有强烈犹太人特征的福音书的合适成书的目的地。
During the first century AD, the Jewish people were spread.
在第一世纪，犹太人遍布了整个罗马帝国，还到了东方。这种散居可上溯到巴比伦的贝鲁时期，从那时起就有不少的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之后他们继续居住在远东地区，就是当时的美苏不达米亚，当今的伊拉克，然后又到了叙利亚、大马士革，然后进一步四处分散。分散这个词用来指犹太人的散居，之后向西进入小亚细亚，当今的土耳其，还有远之罗马。犹太人到了罗马的台伯河边， 还有南行到北非的。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古利奈人西门是从北非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因此犹太人那时居住的区域横跨整个东罗马，还要进一步延伸到东边。我们已经讲了马太福音的时间和位置，现在我们可以来看马太写他福音书的目的。广泛来说，马太写福音书因为关于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的真实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也有更狭义更直接的目的。具体来说，马太是为犹太基督徒写作，为的是培育他们以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君王的信心。马太写福音书的时候，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遭受犹太当权者的强烈排斥，也经常被他们从前的朋友和家人拒绝。使徒行传记载得很清楚，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受逼迫成了犹太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八章一节看到，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因着逼迫的缘故，跟从耶稣以他作为他们的弥赛亚的犹太人必然面对试探，要回到他们从前的生活当中，放弃基督教信仰。马太回应这种试探，写这卷福音书提醒他们，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带来天国。他的福音书是一个鼓励人的故事，一个安慰人的故事，但他也是一个挑战人的故事，因为耶稣不是按照他们很多人期望的那样带来天国，天国的要求是高昂的。在这个处境当中，马太向他的读者保证，耶稣已经开始应验旧约圣经对弥赛亚国度的期望。与此同时，天国还没有完全，所以马太写福音书也是为了鼓励犹太人信徒保持忠心，直到君王他自己再来，使万事成全，直到耶稣毁灭他国度的仇敌，迎接他忠心的子民来完全经历他国度的祝福。这就是马太如此经常提到天国这个主题的原因。事实上，他在他写的福音书中使用王和国这些词超过75次，其他三位福音书作者加在一起使用的次数要少于110次。对马太来说，鼓励和挑战他的犹太人读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的弥赛亚君王和他国度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In Matthew's Gospel we find a great emphasis on the kingdom of heaven. Matthew begins his gospel.
我们发现特别强调天国。
The lineage of Jesus.
马太福音是以耶稣的家谱作为开始的，可以展示耶稣是大卫王合法的继承人。这个大卫家的君王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他的听众原本读者主要是犹太人。我们相信这本书是在向他们这些人说，这就是你们正当合法的君王。马太强调天国以其具体的方式显现，正如他在这本福音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天国这个词语特指耶稣对全部人类和所有领域的治理，这是一个关系到权柄的问题。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总是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本福音书是以这样的话做结尾的答案。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国度理念远超出人们当时期待和寻找的大卫民族性的范畴。这个陈述表明，马太在宣告基督是统管创造界每一寸领域的君王。